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几间伊朗国家新闻网站域名被美没收。瑞典一法院维持对华为的禁令。德最大行业协会指和中国做生意不能够回避人权。美参院共和党人阻止推进投票权法案。欧盟针对谷歌牌制广告市场对手展开调查。拒依规定接种疫苗，美德州医院153名员工打烂饭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几间伊朗网站星期二被下线，域名显示的信息说他们被美国政府没收。一位联邦调查局官员证实了没收行动，但是就没有进一步讲明细节。该匿名官员说，司法部星期三上午会发表声明，提供更多细节。突然被下线的网站包括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英语新闻频道、阿拉伯语频道阿拉姆，以及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的马西拉卫星新闻频道。这些网站显示的信息说，他们被美国政府依据一度没收令没收，并且附有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商业部产业安全局的印章。就在几日之前，以批评西方出名的莱西被选为伊朗的新总统。他21号公开说，美国有义务解除对伊朗所有制裁，并且说不会和美国总统拜登见面，也都不会就伊朗的弹道飞弹计划和其他地方民兵的支持问题进行谈判。去年10月，美国没收了92个域名，说这些域名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非法用来散布不实信息。瑞典一间法院星期二维持了禁止华为在瑞典销售 5G 设备的禁令，令这间中国公司在欧洲卷土重来的希望破灭，也都增加了中共对竞争对手爱立信实施报复的可能性。去年10月，由于瑞典情报安全局对华为提出了安全担心，瑞典邮政及电信管理局出人意料地禁止华为向瑞典移动公司供应 5G 设备。华为在法院对这项决定提出挑战。法院在一份声明中说，瑞典的安全非常重要，行政法院考虑到只有安全警察和武装部队才能够全面了解瑞典的安全形势和面临的威胁。在华盛顿施加外交压力之后，欧洲各国政府一直在加强对参与建设 5G 网络的中共企业的控制。中共较早前曾经要求瑞典在禁止华为的问题上尽快纠正错误决定，并且在这个月含蓄地警告可能会对爱立信采取报复行动。爱立信的一名发言人表示，瑞典邮政及电信管理局作出的现时得到法院批准的这个决定可能会对瑞典和瑞典产业的经济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当中包括爱立信的经济利益。爱立信曾经对华为的禁令表达关切，并且提到可能会失去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的风险。德国最大的行业协会 BDI 工业联盟总裁鲁斯沃星期二表示，德国需要诚实地讨论如何与中国等贸易伙伴打交道，越过人权红线不是所谓的干涉内政，德国不能够回避对抗。他说，欧洲和西方国家需要对中国、俄罗斯、沙地阿拉伯、巴西等难以应付的客户和竞争对手采取自信的态度。这种政策的一部分就是接受不同的社会制度并存，但是当红线被越过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够回避对抗。例如普世人权不是所谓的内政。他表示，乐见七国集团挺身反对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他说，这个是正确的，应该早就是这样。七国集团这个月较早时候倡议，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项基础设施计划，可以和习近平的几十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匹敌，来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有望在九月选举之后接替默克尔成为保守派总理的阿尔明谢拉星期二亦都获邀在同一个会议上发言。他对七国集团的举动表示欢迎，但是他的语气比较谨慎。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德国希望增加对华出口，舒缓中共病毒疫情带来的经济挑战。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二阻止了一项针对全面改革联邦选举法案的辩论，令到围绕投票权问题本来已经紧张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据报道，在两党席位平分秋色的参议院，针对就为了人民法案的审议，参议员投出50-50的票数，由于党派分歧，全力推动该法案的民主党未能获得击败共和党阻挠议事所需的60票。围绕选举投票问题的这场争论具有历史意义，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出现了历史性的超高邮寄投票率，另一方面是因为前总统川普指控大规模选举舞弊导致他的失败。而从那阵时起，包括乔治亚州在内的几个州已经对投票法进行了修改，这些修改激起了一场激烈辩论，即是新规定是不是会限制民主党选民和少数群体的投票，令到他们无法再控制国会。共和党人对该法案进行抨击，认为这是单一党派试图控制联邦选举，这项立法正是应该被阻挠议事程序封杀的立法。该法案设定了全国投票标准，改变了联邦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增加了对国会选区重划的新限制。民主党人发誓星期二失败的这次投票将不会是他们试图保护选举权的最后结果。与此同时，共和党主政的各州立法机构正在就选举和投票问题进行辩论，并且已经制定了一些新的相关规则。欧洲联盟针对谷歌排挤网络广告市场的竞争对手，星期二对谷歌展开广泛的反垄断调查。声明说，这项调查将会评估谷歌是不是偏袒自己的网上广告技术服务，损害竞争对手的利益，违反欧盟的竞争规定。今次调查集中在谷歌商业模式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广告业务，占谷歌去年营收超过80%，相当于1470亿美元。欧盟主管竞争事务的执行委员维斯塔接话，我们担心谷歌令其他线上广告服务供应的竞争对手难以竞争。重要的是，这项调查亦都将会探究谷歌宣布禁止 Chrome 浏览器使用的第三方 cookies 的计划，此举激怒了部分发行商和广告客户。谷歌发言人表示，公司将会持续与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进行建设性配合，回答他们的问题，并且向欧洲企业和消费者展示我们产品的好处。美国德州侯斯顿美尔美医院发言人星期二表示，153名员工因为未有遵守接种2019武汉病毒疾病疫苗才能够翻工的命令，继而受到解雇或者辞职。侯斯顿美尔美医院早前要求员工必须在6月7日之前接种武汉病毒疫苗，否则将会被停职2个星期。院方发言人史密斯表示，153名员工不是在停职的2个星期内辞职，就是今日被解雇。据报道，被停职的员工发动抗议行动，不满公司强制规定他们接种疫苗。117名员工上个月对侯斯顿美尔美医院提出诉讼，控告院方强迫员工做人体白老鼠作为继续聘请的条件。不过法官休斯驳回诉讼，并且指出疫苗安全性不是争议点，德州法律只是保障员工有拒绝犯罪的权利。休斯同时训斥其中一名原告护理师布里吉斯，说他不应该将不接受疫苗就没有工作的威胁比喻为二次世界纳粹大屠杀的强迫性医疗实验。不过布里吉斯虽然在抗议行动没了份工，他表示他们发动的司法战得到越来越多支持。他说，我之所以选择不打疫苗，是因为我认为风险太大，我亲眼在员工和患者身上看到不良反应，有严重头痛、血栓、瘫痪，甚至死亡都有。
以下一节环球要闻。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礼拜二表示，司法部将打击中共政权的黑客行为和其他非法活动，同时避免增加对亚裔美国人和中国公民的歧视。近年来，华府加强打击了中共支持的非法活动，包括黑客攻击、间谍活动、窃取知识产权等，甚至关闭了休斯顿的中共领事馆。 但是批评人士指出，这个亦导致美国民众出现了反亚裔和反中国公民的情绪。但是加兰并没有表示拜登政府会终止中国行动计划。他说，我们将打击中共的间谍活动、网攻以及其他一切非法活动，但我们不会忘记美国人民的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加兰亦呼吁私营企业需要做好更完善的防护措施，以避免网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强调，如果你的第一种方法行不通，你必须有第二种方法，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和他们合作。他亦谈到，目前司法部已经成立了一个专注于勒索软件的特别小组来应对。白宫表示，一组白宫官员礼拜二和两党参议员就$10,000,000,000基础设施计划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议，并将在礼拜二或礼拜三稍后再次开会。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一份声明中说，总统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正在进行的会谈和讨论感到鼓舞，虽然取得了进展，但是仍然有更多工作要做。我们希望我们的团队在今日或者明日晏一点的时候，在日程允许的情况下，再次和两党小组会面。今个礼拜以来，拜登总统开始和两名关键的民主党参议员就两党的基础设施计划进行了单独会谈。拜登表示，虽然他对该议案感到鼓舞，但对基建议案的资金来源仍然有疑问。两党之前在怎样为这项法案筹资的问题上产生分歧。拜登最初呼吁将公司税率提高到28%，以支付他的$23,000,000,000的基础设施计划，但是遭到共和党的反对。后来拜登做了让步，决定不增加公司税率，并且降低了法案的总支出。香港苹果日报预定在今个礼拜五6月25日是最后一日运作，当日将会印刷100,000份。香港苹果日报《姐妹杂志》一周刊的社长王丽尚23日在 Facebook 发文向读者告别，意味着一周刊亦将停运。据苹果日报内部消息人士23日说，公司近日有大批员工辞职或者是请假，人数大幅减少，但具体不详，剩下的员工将会尽力做到今个礼拜五。另外，今个礼拜五这份报纸将会发行100,000份，将是苹果日报最后的一份，以告别26年的历史。消息人士还表示，无论公司董事会今个礼拜五是否宣布苹果日报停运，相信员工都会停工，这个已经是前线员工的共识。香港警方国安处早前拘捕了苹果日报及其母公司一传媒集团5名高层，随后又冻结了苹果日报等3家关联公司港币1,800,000元的资产，令到苹果日报陷入困境。据悉，苹果日报董事会成员因为大多数都在海外，他们目前基本透过视频会议开会。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礼拜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美国成屋销售580,000套，创下2020年六月以来的最差表现，同时亦是连续第4个月出现下降。在房屋供应方面，截至5月底的待售成屋是123,000套。如果按照目前销售速度，消化完以上库存需要2.5个月。在成交价格方面，5月份的成屋价格中位数达到$35,030,000，创下历史最高。根据经纪人协会的统计，2012年三月以来，成屋价格中位数已经连续111个月出现同比上涨。经纪人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 Lawrence Yuan 表示，5月份的成屋销售适度下降，住房市场的销售情况正接近疫情之前的活跃度。而库存缺乏仍然是阻碍房屋销售的压倒性因素。过去两个礼拜以来，全美因为感染印度 Delta 变种病毒而确诊的人数成长翻倍。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礼拜二警告说，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是美国消灭新冠病毒疫情的最大威胁。 他表示，最初在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种病毒，现在约占美国所有新病例的 20%， 高于大约两个礼拜前的 10%。而 Delta 似乎遵循 Alpha 病毒之前相同的传播模式，大约每两个礼拜在美国的感染人数就会翻一翻。Alpha 是首次在英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变种。在福西发表上述评论之前，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上个礼拜五敦促美国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亚伦斯基预计 Delta 将成为美国主要的变种病毒。研究表明 Delta 的传染性比 Alpha 高出大约 60%，而 Alpha 的传染性比2019年底在中国武汉出现的原始新冠病毒菌株更具有传染性。英国从礼拜二开始就加入一项跨太平洋贸易协议进行谈判，英国将此举看作是脱离欧盟之后将重心从欧洲向太平洋经济体转移的关键步骤。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旨在废除成员国之间 95% 的关税。自从川普政府退出之后，目前成员包括日本、加拿大、澳洲、越南、新西兰、新加坡、墨西哥、秘鲁、文莱、智利和马来西亚。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表示，这个是英国最大的国际机会所在的地方。我们离开欧盟的时候曾经承诺加深与欧洲之外的老盟友和迅速增长的消费者市场的联系，这个将是我们捉住的英国脱欧后的闪光大奖。美国之音指出，英国希望作为高档消费品和专业服务的输出国，而在世界贸易中划出自己的一席之地。英国正在寻求或已经和较大的成员国达成贸易协议，加入这项协定将是对这个的补充。